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30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储局下令中国农业银行加强反洗钱监督。南韩将萨德反导系统转移到高尔夫球场。美国总统奥巴马悼词盛赞以色列前领导人佩雷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对阿勒颇市东部平民的野蛮空袭。而美国国务卿克里就说，
I think we're on the verge of suspending the discussion because you know,
克里说现在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是莫斯科持续对阿勒颇市东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轰炸。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四宣布，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反洗钱规则方面存在着严重缺失，并且下令中国农业银行限期整改。中国国有的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第四大银行。美联储下令中国农业银行在60日内拿出一套综合方案，确保遵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有关规定。今年5月，曼哈顿的一位联邦法官是重启了前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合规官塔夫特提出的诉讼。塔夫特声称他向美联储是纽约银行举报了农业银行可能存在着的洗钱问题之后被迫辞职。南韩宣布为先进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选定了一个新的安置地点。南韩国防部星期五表示，他们打算将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布置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今年初，美国和南韩同意将萨德系统安置在位于首尔东南部的星洲郡城郊地区的一个导弹基地，但是当地居民就反对，他们担心萨德系统对健康以及环境造成影响，并且使到该个地区成为北韩的攻击目标。北韩威胁声称会对萨德系统进行一次报复性的打击，将南韩变成一片火海，化为一堆灰烬。这个位于高尔夫球场的新地点由乐天连锁零售集团所拥有，在空军基地以北是18公里的地方。在北韩频繁进行导弹以及核试验的情况之下，华盛顿和首尔都同意在今年部署萨德系统。中国反对在该个区域是部署萨德系统，声称该个系统的雷达有能力监测到中国领土。萨德系统使用的移动式发射器配备灵敏的红外沉的拦截导弹，当敌方发射的导弹从高空直冲下来的时候，萨德系统会在最后阶段拦截。这个部署在南韩的导弹防御系统对于抵抗北韩武器库当中的众多导弹是有效的，包括短程飞毛腿导弹、中程劳动导弹以及无水端导弹。批评者指出，在首尔以及他们位于朝韩边界附近的地区，萨德系统是对抗北韩一些不会进入高层大气的短程导弹以及炮弹的效用是有限。但是支持者就认为，萨德系统是更大的威慑项目的一部分，用来对抗北韩不断加强的核武器以及导弹水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以色列前领导人佩雷斯的葬礼上致悼词，声称佩雷斯是20世纪伟人之一，并且将佩雷斯和曼德拉以及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等人相提并论。奥巴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是不朽的理想主义者，亦是移民是奋斗建立起来的。他还赞扬佩雷斯献身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奥巴马说，面对着恐怖袭击以及是谈判桌旁边的反复失意，佩雷斯是坚信作为人类，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是得到和犹太人一样的尊严，因此是必须拥有平等的自决权。奥巴马在悼词开始谈到了在前排就座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赞扬他到场参加葬礼体现了一种姿态，告诉大家知和平的事业还未有完成。阿巴斯在葬礼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握手， 简短交谈。一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表示，阿巴斯希望通过参加呢次嘅葬礼，向以色列社会系传达强而有力嘅信息。巴勒斯坦人民系希望和平，巴勒斯坦人民赞赏佩雷斯，呢个系和平人士所作出嘅努力。阿巴斯是自2010年以来已经有六年是未有访问过耶路撒冷。星期三，他是对贝雷斯的逝世表示是悲痛的第一位阿拉伯领导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星期四亦都向以色列表示哀悼。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对佩雷斯的去世是保持沉默，这个反映出他们同以色列长期敌对的态度。奥巴马率领一个由32名美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克里、民主党参议员海西，以及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克林顿亦都将会在星期五的葬礼上面是发表讲话。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对阿勒颇市东部平民的野蛮空袭。白宫方面表示，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电话交谈，而双方一致认为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在停止战斗以及允许人道救援进入阿勒颇方面是需要承担特殊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较早之前表示，美国正接近于中断和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原因是莫斯科持续对阿勒颇市东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轰炸。
I think we're on the verge of suspending the discussion because it's
克里表示，美国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就是一边是这样轰炸，还是进行当中，一边他们就是坐在这里试图认真地对待谈判，这个是不理智的。美国也都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时到了美国要寻找是其他选项的时候，除非交战方明确指出他们的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9月29日宣布，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军事部分正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提升和稳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同时继续打造一个包容和基于原则的地区安全架构。卡特说，在奥巴马总统2011年推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军在第一阶段注重将更多的人员和装备投向亚太地区，2015年进入再平衡第二阶段之后，着重提高武器装备的质量，并且努力增强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他说，在第三阶段，美军将会巩固和发展第二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将更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地区，包括 F-35 第五代战斗机、P-8 型反潜侦察机和升级版的维吉尼亚级核潜艇，并且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以及太空和网络的新技术。卡特说，美军还掌握了一些外界料想不到的新武器，并且会投放亚太地区使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目的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令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机会繁荣昌盛。他说，美国不能够接受中国在他们的周边海域采取的一些行动，但是会努力和中国军方通过对话降低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卡特说，美国将会在亚洲再平衡第三阶段当中努力打造一个包容和基于原则的地区安全架构，并且希望中国不将自身排除在外。中国对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一直保持警惕，怀疑这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一项战略。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对涉嫌帮助北韩逃避制裁的中国企业和4个人提出刑事的控罪，并且对他们实施制裁。中国方面对美国的做法表示不满，指责美国利用国内法实行所谓的长臂管辖。美国一位法律界的人士认为，中国企业和个人通过美国金融系统协助北韩逃避制裁，这些非法活动发生在美国境内，因此美国拥有管辖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9月26号星期一对外公布，已经对中国丹东鸿翔实业发展公司公司董事长马晓红以及另外三名高管提出刑事指控，罪名是他们合谋通过纺织公司协助受制裁的北韩实体躲避制裁，以及通过美国金融系统参与国际洗黑钱。而同时，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将鸿翔公司和马晓红等四人列入特定国民与禁止往来人员制裁名单，司法部仲要求新泽西州地区法院对鸿翔以及佢嘅纺织公司所属嘅中国银行账户中嘅资金采取民事没收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发布会上对此回应说，中方反对美国根据国内法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行长臂管辖。他还说，中国一直认真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而且对中国任何企业和个人的违规行为一旦查实就会严肃处理。乔舒亚·斯坦顿是华盛顿律师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个人观点是美国对这个案件有管辖权。斯坦顿说，交易资金不是人民币而是美元，中国公司为受制裁的北韩银行用于采购的资金在中国和英属维京群岛塞舌尔和其他国家之间流动时要通过美国，通过美国的领土。司法部的起诉书说，鸿翔公司和他的纺织公司通过他在多家中国银行的账户协助北韩进行美元贸易，中国的银行则通过渣打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作为代理行进行美元清算，而这两家银行的美元清算中心设在新泽西州，这个也是为什么司法部向新泽西州的地区法院提出诉讼。起诉书还说，鸿翔公司进行美元贸易的资金实际上由美国与联合国制裁的北韩光纤银行提供或者担保。北韩光纤银行在2009年8月11号被美国列入 SDN 制裁名单，理由是他为此前遭到制裁的北韩端川商业银行和北韩革新贸易公司提供美元金融服务。这两个北韩实体被认为是北韩主要军火商北韩矿业发展贸易公司有联系。早在2006年，联合国已经将这三个北韩实体列入制裁名单。2016年3月，北韩光纤银行亦被列入联合国制裁名单。美国的制裁禁止受制裁的北韩实体和个人，以及为他服务的代理人，包括非美国人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除非是得到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的授权或者许可。在鸿翔公司这个案件中，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证据显示，在北韩光纤银行受到美国制裁后，鸿翔公司实际上成为该银行的代理人，在英属维京岛、非洲塞舌尔和香港等地注册成立或者收购至少22个离岸空壳公司，通过这些公司为北韩光纤银行支付对外贸易中的美元款项。由于这些纺织公司，美国的代理行无法发现美元交易的背后有被制裁的北韩光纤银行的存在。司法部的起诉书指出，鸿翔公司通过美国代理行的汇付交易，仅仅渣打银行一家在北韩光纤银行被美国制裁的大约三年间是$1,300,000，而在2009年至2015年间，亦就是光纤银行被制裁后的六年间，交易总额激增到$1.1亿。一些贸易活动的文件显示，鸿翔公司在这些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有时高达23%。本月较早时，鸿翔公司与北韩之间的密切联系逐渐浮出水面。美国和南韩智库的一份联合报告指出，鸿翔公司涉嫌为北韩发展核武器提供协助，包括为北韩采购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物资。不过严格来讲，美国针对鸿翔公司和他四名高管的起诉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些违禁物品。在司法部提供的证据中，大多数贸易文件和往来信件中所涉及的不是受到制裁的白糖和化肥等商品。不过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鸿翔公司与北韩光纤银行之间的关系，以及鸿翔公司涉嫌协助光纤银行躲避制裁以及 洗黑钱的非法活动，而这些活动经过美国。除了刑事诉讼，司法部还向法院申请对洪祥和他的纺织公司所属的所有中国银行账户中的资金采取民事没收行动，涉及的中资银行包括中国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和丹东银行等12家银行中的25个账户。乔舒亚·斯坦顿律师对美国指引说，这项行动的意思就是美国政府可以没收这25个账户中的所有资金，即使是这些资金现在不在美国。此前曾经有媒体报道将这项行动解读为冻结公司资产，但是事实上应该是美国政府追缴和没收涉及违法活动的款项。司法部的诉状说，鸿祥公司通过美国总共收到了7,437,708元的资金，其中包括从直接违反相关制裁的五个纺织公司那里获得1,563,1,152.96元。斯坦顿说，在这个案件中，因为中国的银行是渣打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有账户，美国政府实际上可以从这两家银行拿走这笔资金，然后将这笔钱存入司法部和财政部的相关账户，作为执法调查的资金。在美国的这两家代理行则向中国的银行收取这些钱，中国的银行向客户，也就是鸿祥公司讨回这笔钱。斯坦顿说，如果鸿祥公司认为这个民事行动不公平，可以聘请律师到美国出庭辩护。虽然美国司法部对这25个账户提出诉讼，但是不认为美国的代理行和中国的银行涉嫌违法行为，但是斯坦顿律师认为中国的银行应当承担责任，因为银行有了解客户的法律义务。斯坦顿说，银行理应有软件帮助他们对客户的名字和地址以及其他交易信息与因制裁而被阻止交易的人员信息进行比对，但是中国的银行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即使违规不是有意，但是银行仍然会面临严惩。他指出，之前欧洲的银行就因为违反对伊朗制裁而受到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司法部的诉讼书说，在北韩光纤银行被联合国为制裁对象之后的6月至8月，鸿祥公司的三家纺织公司还通过美国的代理行进行了近800万美元的资金转账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之后，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台政策的呼声再起。美国会议员近日都提出台湾旅行法，希望以立法方式令到美国解除对台湾高层领导人访美的禁令。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台官方交往互动越低调效果越好，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彼此的共同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包括美国台湾人社团、台湾非政府组织，甚至美国国会人士都认为台湾民主深化的成就应该得到全世界更多的认可。美国长期以来在与台湾的交往上做出的很多限制，尤其是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早已不合时宜，应该重新审视相关做法并做出相应的调整。近日参众两院议员相继提出台湾旅行法，即是这种呼吁的反应。新成立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星期三举行智库成立之后的第一场研讨会，主题就是美国政府与台湾交往接触的指导方针，自1994年克林顿政府开始施行至今的对台政策检讨。与会的三位专家，曾任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郭天豪、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及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都不赞成全面审视美国对台政策检讨。洛曼认为那个将打开潘多拉盒子，可能引来更多干扰因素，但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可以考虑以包裹方式做一些调整。洛曼说，综合而言，调整做法是重要的，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美国如何对待台湾。台湾这样做可能会遭到国务院律师的反对，因为原来的方针就是他们拟定出来并开始实施的。但事实上，美国还是可以看到有些改变，例如台北的美国在台协会可以悬挂美国国旗，就表示这些的规定并不是刻在石头上一定不能够改的。不过郭天豪说，对国务院官僚体系而言， 美台之间的交往准则是越少引起注意越好，虽然这种低调方式并非最理想，但是他们能够促进实质关系，尤其是美台军事接触的方式更是越安静越好。郭天豪说，美国必须了解在东亚海洋周边一带，美国面对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军事战略环境，所以美国必须与台湾协作。郭天豪说，他认为美国可以非常安静地与台湾合作，不过美国必须与台湾以及其他相关者悄悄地协作，这样他们才能够确定所有人都在相同的理解上思考。这样台湾在做什么？台湾有什么能力？台湾要选择取得哪些能力都能够符合那个环境所需，美国可以安静地达到那个目的。郭天豪说，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们正在悄悄地这样做。卜瑞哲亦都认为，美台之间很多往来都必须悄悄进行，高调不一定能够达到提升双边利益的目标。台湾关系法仍然赋予美国政府很多的弹性，是否符合双方的利益才是每个个案的衡量的标准。1994年9月27号，时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的洛德在参议院外委会就1992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针对美国对台政策进行全面检讨所做出的调整提出证词，证词的名称即为对台政策检讨。通过这个对台政策，台湾驻美代表处可以使用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正式名称，而且美国首度表达将支持台湾加入无需主权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对那些台湾没办法成为会员的组织，美国亦将支持台湾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见。不过洛德在证词中亦都强调，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国会试图以立法方式允许中华民国高层领导人访美的做法，因为那个将脱离美国历任政府行之有年的基本政策轨道，导入一个毫无疑问会被中国视为美国与台湾具有官方关系的元素。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英国牛津大学蔡德商学院讲师亚迪夫安塞尔等四位学者本月初发表论文，说中国当前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大手笔的投资，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论文认为，虽然中国当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造速度和规模是超过了很多富裕国家，但是巨额投入带来的它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文章还认为，中国基建项目飞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诸多的隐忧。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当中公布的一些研究发现和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文中论据不足以支持作者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盏在华盛顿报道。
牛津大学的四名学者通过对遍布中国各地的95个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研究，并且将这些项目和其他国家的806个交通基建项目比较之后，发现在95个基建项目当中，有 75% 的项目都存在成本超支的现象，而且实际成本平均超出预算成本的比例达到 30.6%。这四个人共同撰写的论文之中还提到，这95个道路和铁路项目的平均完工时间是 4.3 年，远远低于富裕国家交通基建项目完成工所需要的 6.9 年。但是文中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建造出来的基建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出了疑问。论文援引了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道路交通死亡率是每10万人之中有 18.8 人，而在英国这个数据仅仅是 2.9 人。文中又认为，中国在这个数据上面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基建项目之中薄弱的技术设计以及道路质量的问题。除此之外，四位学者收集了中国156个道路基础建设项目的交通数据， 发现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项目在建成之后出现了明显低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有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还不足以预期的20%。同这个相反的就是剩下来大约三分之一的项目就出现远远高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一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高达预期的三倍。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资源浪费。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之中发现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巴里洛顿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将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功效和宏观经济规划的可持续性问题完全混淆了。
If you look at it, first of all, what they seem to imply.
洛顿说，首先从单个项目的情况来看，当你仔细看过文章之后，你会发现这篇文章其实是讲那95个中国的基建项目和他们研究的发达国家的项目取得的成效相等或者是更好。所以他们的研究发现实际上是和他们似乎在暗示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低质量、低回报的观点相违背的。洛顿又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是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回报，他们想以中国为例证明他们的观点，并且以此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但是这个例子似乎并不恰当。还有学者认为，这份报告研究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报告作者宏观的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还有一些含混不清。虽然有专家对报告提出质疑，但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失控已经成为外界普遍的共识，除了成本超支、大规模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回报等的问题，文中还指出中国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也都出现了债台高筑的现象。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克锡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债务总额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8.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25个新兴市场之中负债情况最严重的国家，而这些债务集中在国有企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负债总额几乎是希腊的两倍，但这间公司在今年已经计划拨款1200亿美元用于更多的铁路建设项目。巴里洛顿对此亦都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负债情况确实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和基础设施投资是两回事。他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因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而是因为中国薄弱的金融体系等的其他因素。他又指出，不能够依据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情况来到评判相应的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You know,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re's a huge logical jump.
洛顿说，他认为关键是要指出个别项目的回报率低和整个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两者在逻辑之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分析人士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鹏认为，中国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面烧钱的行为是不顾后果的。
通过这样一等高速的这个基础建设呢，来这个得到面子工程啊，让啊一般老百姓感觉到脸上有光。
何鹏说，当局通过这样一种高速的基础建设来到得到面子的工程，令到一般老百姓感到很有面，同时又可以和商人进行最大的利益交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财政是不顾后果的，他的环保也是不顾后果的，他的产权也是非常不清楚的。安塞尔等人撰写的论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运作模式不值得其他国家学习。文中又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将当前运作方式转变为高质少量的投资模式，中国或者将会面临一场由基础设施问题引起的全国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乔赞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 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希拉里就川普的纳税问题展开猛烈的抨击，台湾人权团体和立委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发起了新的一轮攻击，抨击他为自己多年以来避免美国所得税而沾沾自喜。川普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举行的候选人辩论会上表示，这个显示他的聪明地方。希拉里当时指出，川普公开的两年的税表显示他是没有纳税。星期四，一个支持希拉里的政治行动团体在几个战场州的网络登上了一则新的广告，广告上回放了川普在辩论当中针对希拉里攻击他名誉时所讲的几段说话。希拉里当时说，川普是只是关注自己的财务利益的商人。广告当中表示，这次选举是要在一个惠及所有的人的经济和一个只是惠及唐纳德川普个人的经济之间所作出的选择。这次的辩论之后的几日里面，希拉里、副总统拜登以及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一致攻击川普在避税问题上面的病态的兴奋。台湾人权团体以及立委声援中国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家属，并且呼吁蔡英文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遭到关押的中国维权律师家属日前是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控告天津市公安局违法侦查，以及是天津市检察院未有纠正相关违法行为。还有北京市公安局以及是中国公安部在8月份公审期间对家属进行拘禁等行为。这些家属还指出，709人权律师大捉捕之后，不单止会见律师、辩护、家属通讯等基本权利都遭到剥夺，国保还向房东、学校施压，令到他们处于居无定所、子女无法入学等等的情况。南韩海警当局表示，再有中国渔船越界捕鱼，三名中国渔民死于船上边的火灾。有报道说，火可能是南韩海警发射的震撼弹所引发。南韩海警星期五表示，南韩海警星期四是在该处全罗南道新安郡附近南韩水域拦截一艘被怀疑是非法越界捕鱼的中国渔船。在登船执法的行动当中，中国渔船是起火，有三名中国船员窒息死亡，但是南韩海警当局未有讲明火是如何燃起。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名叫是杰米布罗克的消防队员被赞为保护社区的民众英雄。当地一所小学星期三下午就发生了一宗枪击事件，凶手是开着货车到了学校之后直奔操场，用手枪打伤了两名小学生、一名老师。消防队在得到学校的报警之后马上赶赴现场，在消防队当志愿队员的布罗克不顾个人安危，将凶手是按在地上，直到其他的警员到达现场将他正式拘捕。布罗克事后很谦虚地说，其他消防队员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候亦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五对自己被作为纳税头目希特勒，他说他是很乐于除300万吸毒犯以及是罪犯。杜特尔特请求参议院批准延长打击毒品的战争，他先前曾经说过人权调查无法阻止他继续打击瘾君子。 杜特爾特在對越南進行官方訪問之後，在達沃市表示，希特勒殺死了300萬猶太人，菲律賓有300萬隱君子，他是樂於殺死他們。他還說批評人士將他描述為是納粹頭目的堂兄，他表示如果德國有希特勒，這樣菲律賓就是有他。現時離伊拉克軍隊發動全面攻擊重新奪回摩蘇爾市可能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留守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在伊拉克最後一個大本營的軍隊人數已經是削減至三分之二。美國軍事官員在星期四說，伊斯蘭國在摩蘇爾僅僅剩下3000到4500名戰士，他們當中既有伊拉克人亦都有外籍人。荷兰的梵高博物馆表示，调查有组织犯罪的意大利警方缴获了2002年从该个博物馆被盗的两幅荷兰艺术家梵高的画作。该博物馆的网站上刊登的声明表示，虽然经历了14年，两幅绘画是看上来状况良好，两幅作品是都是没有了画框，有某种的损毁。这两幅绘画分别是斯凡宁根的海景，以及离开尼厄乱教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经常拿川普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功作为力挺他的主要原因。不过最近一部技术川普怎样出人头地的书，为大家是描绘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在他的经商生涯当中，仰慕者当然众多，但是责骂者亦都是大有人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全国广播公司真人秀节目经常夸口自己的商场成就。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requires a very strong person, very motivated person, and
瑞姆贝尔与梅麦斯坦律师事务所的爱德华海麦斯坦说，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一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川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另外他又说，川普会记住供应商合同商的名字，他可以带着你一步一步地理清。马克费希尔和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的这本书，这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一路走来他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He believes that as a chief executive of a large business operation, that kind of background has prepared him for whatever may come.
曝光川普联合作者马克费希尔说，川普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他可以应付任何的事。这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之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了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亦都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就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He made money from licensing his name. Other people made money or lost money by putting their own capital up for those buildings. So in a way, he couldn't lose.
曝光川普联合作者迈克尔克拉尼什说，川普靠许可其他人使用他的名字而赚钱，而其他人要将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有可能蚀本，但是无论如何川普都不会蚀本。但是其他人又有些在亏损的。贝斯罗瑟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基宁赌场里面的各处卫生间安装隔板。
The contract was a little over $230,000. I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jobs we've ever done.
三叉戟建筑专业公司联合业主贝斯罗瑟尔话，合同金额系超过$230,000，呢啲系佢哋当时接过嘅最大嘅生意。但系到咗俾钱嘅时候，罗瑟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唔会俾钱啦。
Everybody had to, you know, pretty much file documents and get lawyers and.
罗瑟尔继续说，要拿到任何的钱，每个人都必须呈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然后到头来，罗瑟尔只是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 而呢啲仲係喺打咗兩年半嘅官司之後。
There is a long trail, as we describe in the book, of vendors, contractors, shareholders who lost their shirts because they got in bed with Donald Trump.
曝光串報聯合作者麥克費希爾話：就好似佢哋嘅書裏邊描寫嘅咁樣，一路走嚟，一個又一個嘅供應商、合同商、股東，因為同川普交易而賠清光。拋開商場嘅手段唔計啦。兩位作者爭辯話，川普仍然係一位大師級嘅人物，善於識別大眾嘅各種慾望，無論係希望體會一下富裕嘅生活，亦或只係想喺餐桌上面能夠有一席之地。
You can't look at Donald Trump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He's tapped into this great angst that's been out there for quite some time.
曝光串報聯合作者嘅麥克爾·克拉尼什話。要睇得懂川普呢个人，就必须明白国民嘅状态。川普利用咗嗰种强烈嘅焦虑心理，而呢种心理已经存在咗一段时间啦。而家选民将要决定呢位纽约嘅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一届美国嘅总统。以上系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嘅报道。
如果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她的风格会更像是作为美国第一夫人时候的希拉里，还是更像那个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国会参议员的希拉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报道。
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她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来利用，这个其中包括她曾经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经历。她如何利用这些经验将影响到她执政的方式，以及美国民众对她的印象。布鲁金斯学会政府管理研究高级研究员约翰·胡达克说，作为一名总统来讲，如果克林顿执政的风格更似她作为第一夫人时那样，她就应该有麻烦。不过如果她能够更似担任国会参议员的时候，他将获得更多的成功。克林顿选择成为一个比他很多前任都更加活跃的第一夫人，他主动在好像医保改革等政策问题上做出努力，但是他提出的长达1000页的提案于1993年在国会未获得通过。克林顿的这个举动还招致外界对提案的复杂程度以及由总统妻子来起草提案的批评，希拉里的支持率受此影响下跌近20%。不过在1998年，当希拉里激烈的维护她深陷于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丑闻中无法脱身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时，希拉里的支持率获得反弹。首位披露比尔·克林顿与莱温斯基外遇丑闻的记者迈克尔·伊西科夫说，希拉里·克林顿总是显示出质疑媒体的态度，并且一直充满了斗志。希拉里表现出来的样子有时与她喜欢展现的公众形象截然相反。伊西科夫说，即使到了现在，希拉里对媒体仍然有戒心。伊西科夫说，希拉里虽然参与电视采访，但是她不开新闻发布会，记者在发布会上可以随意问问题，而且仲可能用嗰啲希拉里唔想花好多时间回答嘅问题，对佢纠缠不休。呢种唔愿意对媒体讲话嘅态度，以及佢自己承认嘅作为政界人士存在嘅弱点，会令克林顿睇起嚟似一个缺乏竞争力嘅候选人。不过，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嘅公稿人曾经报道，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总统竞选活动以及任职国务卿时期活动嘅英迪拉·拉什曼南认为，喺谈及希拉里时，公众需要记住嘅重要一点系竞选唔等同于执政。拉什曼南话，当希拉里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她表现得好得多，甚至从她的肢体语言以及行为举止中就能够看出来，希拉里在她自己的员工面前显得放松好多，面对媒体亦自如得多，在她工作时她确实看起来更加放松自在。如果克林顿赢得大选，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外界预计她将延续她的前任美国首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的工作。拉什曼南话，大家知道希拉里有更多的鹰派倾向，他更倾向于是一名传统具有冷战思维现实主义的民主党人，但他认为希拉里可能会着重在医疗保健方面下功夫。奥巴马政府一直以来都愿意实施一些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希拉里可能会出于人道主义的因素实施更多的这一类政策。 克林顿与奥巴马之间一个关键不同，就是他们与国会打交道的方式。奥巴马总统并不以构建联系国会议员的桥梁而著称，但是克林顿在参议院的资历为他执政百日确立政策纲领时彰显得很有价值。胡达克说，如果国会到时被共和党控制，希拉里将不得不否决要求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提案，他将与奥巴马总统一样被迫应对那些来自国会的挑战。胡达克还说，克林顿或者会利用他务实的一面来处理国会的挑战，并且还可能会伸出橄榄枝。听下，我不会试图要你们通过大规模的税务改革或者延长奥巴马医改计划这样的提案，我知道你们都讨厌这些，我想要脚踏实地做一些事，我亦想要你们来帮助我。拉什马南认为，克林顿如果能够好像他担任参议员时这样工作，他或者能够做得不错。他说，克林顿在做参议员时，在幕后有些好像个书呆子这样努力工作，并且致力于促成两党共同立法。要想执掌一个有效运转的政府，克林顿或者还需要将他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以及担任国务卿期间学到的经验教训应用到平日的治国理政之中。国家杂志资深政治记者罗恩·弗尼尔说，大家看到希拉里在2008年的竞选活动以及在担任国务卿时的表现，显示出他缺乏21世纪的方式执掌大局的能力。在面对电邮危机时，希拉里做出的最好辩解就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规矩是什么，这个不是挺好。弗尼尔还提到此前外界热议的班加西试管遇袭事件，并且表示，即使是从最有利于克林顿的角度考虑这个争议事件，克林顿的管理风格以及可信度仍然是个问题。当克林顿于1980年代在阿肯色州时，弗尼尔就已经知道并且对他进行报道。弗尼尔说，就他个人而言，他一直觉得希拉里·克林顿是非常热情并且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弗尼尔说，他非常钦佩希拉里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说，希拉里好像一名律师一样思考，这个是为了完成任务所做的事，任务完成，考虑问题周全，办事详尽彻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俄罗斯9月9日就叙利亚问题达成的全国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后，美国说由于俄罗斯违反协议继续支持阿萨德政权进行空袭，华盛顿将会暂停和莫斯科的外交接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容商、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僵持短期之内有缓和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克里在9月29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即将暂停和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原因是在于俄罗斯并没有诚意履行在这个之前的协议，而是继续帮助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平民进行轰炸和空袭。克里说，彼此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是一边是这样的轰炸仍然在进行当中，另外一边是大家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对待谈判，这些是不理智的。大家看不到为了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在到了美国要寻求其他选项的时候了，除非交战方明确指出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反对派控制区内的两间最大医院遭受到袭击，美国认为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应该对行为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罪行。联合国美国和英国外交官表示，对阿勒颇东部地区进行轰炸的只有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但是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否认指控，坚持他们只是轰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阵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白宫、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等相关政府机构正是讨论外交途径之外的其他选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在9月18号在纽约说，从9月19号到27号，阿勒颇东部地区被空袭至少1700次，导致至少1000人死亡。此外，一个反映由叙利亚志愿者组成的救援组织白头盔的纪录片在28号在纽约举行公开放映，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叫做叙利亚民间防卫队。 纪录片话，呢批志愿者既唔加入阿萨德政府军，亦都唔参加反抗军，只系坚持人道主义，留落嚟帮助嗰啲逃唔出阿勒颇嘅人。活动人士同一啲西方政治家呼吁，将今年嘅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白头盔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张容商业林华盛顿的报道。
持续的经济危机使到俄罗斯很多地区，其中包括同中国相接壤的一些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这些边境地区计划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合作，来到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但是俄罗斯的社会民意仍然对同中国合作存在戒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主持召开经济会议，讨论怎样去消除各地区财政预算极度不平衡，扭转富裕地区变得更加富有而贫困地区日益变穷的局面。经济危机并没有使到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受到太多影响，这两个地方的贫困人口数量甚至在减少，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其他地区却正在为生存挣扎，他们当中包括一些和中国有历史渊源或者是和中国互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居民收入状况资料显示，情况最差的是图瓦共和国，当地有将近四成的居民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图瓦在中国清朝时被称作为唐老乌梁海，在另一个信奉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当地几乎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和中国互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区阿尔泰共和国，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和中国互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以及位于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州和西伯利亚东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穷人。在另一个和中国互相接壤信奉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及距离新疆不远的阿尔泰边境区，西伯利亚东部的库尔特共和国、托木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大约有18%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临近芬兰、爱沙尼亚以及北高加索几个地区，那里的形势同样相当之严峻。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目前都希望通过进一步和中国发展经济联系来摆脱困境。在犹太自治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那里开办农场，当地是中国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较为活跃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首脑日丹洛娃没多久之前专程前往莫斯科会晤普京总统时表示，必须利用地理的优势，依靠同邻居中国积极发展经贸关系来到解决当地社会经济危机。日丹洛娃曾经在赤塔大学中教授中文，他希望普京能够提供支持，由国家担保吸引中国投资。他说这个想法来源于普京经济顾问别洛乌索夫的鼓励和启发。后贝加尔地区活动人士索亚谢耶娃说，他们那里的边境海关收入现在全部都上缴中央，地方得不到一分钱，根本就没办法从中国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好处。他说
Ну и понятно, что при такой коррупции, при такой налоговой системе нет никакого смысла развивать бизнес.
索亚谢耶娃说，很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腐败和税收体系，即使和中国接壤，亦都没有任何动力去发展经贸和吸引投资。由于没有经商投资气候，较大型的和中国合资企业、中国投资等在我们这里都很非常之少的。社会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腐败和高度中央集权造成很多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贫困。他说在官方宣传之下，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拥有好感，将中国看成是最友好的国家， 不过一旦涉及到中国在边境地区租贷、土地投资等具体项目的时候，就会立刻出现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的声音。后辈加尔斯克地区去年曾经因为计划向中国出租土地并吸引中国投资遭到很多抗议的。当时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列别杰夫说，这样做会刺激中国扩张，危害俄罗斯国家安全。过了几十年之后，后贝加尔将会成为中国土地。来自俄共、自由民主党的其他议员亦都对这项计划表达了抗议。活动人士索亚谢耶娃说，后贝加尔地区人口严重不足，但俄罗斯针对中国采取非常严格的移民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当一个国家做出被认为不符合国际准则或标准之举，国际社会就可以对他的现政府以及那些被认为对违规行为负责的非官方人员或者个人实施制裁。这个理念的目的是通过限制贸易、投资或者其他的商业活动，以及针对个人而言限制其前往美国，来规劝违规方改变政策。本世纪初，科特迪瓦的情况就是这样。为了推动和谈，结束该国血腥内战，联合国对那些内战主要负责人实施了针对性制裁。国际社会很多国家纷纷效仿，其中包括美国2006年对个别一些人实施制裁。2010年科特迪瓦民众选举反对党领导人亚塔拉为总统，国际社会承认这位总统为该国的新领导人，不过时任总统巴博拒绝放弃权力，使到2007年已经大体平息的内战再起。联合国以及一些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实施了新的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认识到科特迪瓦形势大为改善后，在今年9月14日解除了美国对科特迪瓦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在书面声明中说，奥巴马认为科特迪瓦在恢复和平与民主、推进其政治管理以及经济制度方面的进步，讲明布殊总统2006年宣布科特迪瓦全国紧急状态以来，那里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善。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在另外一项的声明中说，科特迪瓦在加强管理和经济制度、解决导致内战的分歧方面已经迈出重要的步伐。声明中说，在科特迪瓦继续解决土地改革问题，致力确保全体科特迪瓦人民受到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各种挑战依然存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在十一点至十二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